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意大利前国会议员表示制止中共罪恶需依靠真善人，原中共司法部长、中央610主任傅政华遭恶报落马，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10月1号和2号两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市中心附近的公共广场和诺贝尔博物馆旁举办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反迫害签名。
瑞典北雪平文化节于9月24日至26日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学功。有的人刚尝试了一次，就感受到功法的神迹，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本次文化节活动由当地政府主办，活动前通过当地的社交媒体，对各个参加团体做了详细的介绍。
瑞士法轮功学员9月25号在最大城市苏黎世的利马特河畔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摆放的12幅真相展板和大型横幅向路人详细地介绍了法轮功，揭露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众多路人驻足并签名。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9月25日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声援 3.841 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以及对西方社会的渗透。爱尔兰国会议员诺里斯致信支持。
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9月26号在唐人街举办集会，声援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该活动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的加强令，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宾州州参议员谢里夫·斯瑞特当天也到了集会现场，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发生迫害。
意大利前国会议员表示，制止中共罪恶需依靠真善人。9月26日，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论坛会议在网上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6位嘉宾发言，特邀嘉宾之一，意大利前国会议员伊丽莎白·赞帕鲁蒂女士，是外界公认的监测评估监狱条件和被监禁者待遇方面的专家。她呼吁包括从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到草根民众的每个人，都应该对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采取行动制止。而实现正义目标的力量来自于法轮功学员遵循的原则真善人。赞帕鲁蒂女士说，当得知主要的器官来源是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时，自己感到很震惊。她认为，事实上在我看来，活摘器官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类似工业化的规模，因为中共在系统的大范围的实施，而且是为了牟利。但要知道，参与的医护人员，就是说这些医生、外科医生、麻醉师以及护士等等，本来他们的天职是维护人类的健康福祉， 但却不幸成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这个反人性的机器能存在，一方面真的让我们反思，同时也应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在这个国家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但仍然在和中共保持越来越紧密和越来越稳固的关系。赞帕鲁蒂女士表示，我相信最终我们需要依靠的就是法轮功的原则，真、善、仁。在正邪较量中，我们需要展现这些原则，也需要借助真善忍的力量，让我们变得坚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原中共司法部长、中央610主任傅政华遭恶报落骂。据2021年10月2号消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遭恶报，被审查调查。据中共媒体报道，傅政华男，1955年3月出生，66岁，河北滦县人。2010年至2015年2月，任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局长，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委员、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原司法部长、中央610头目傅政华在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以下是其部分犯罪事实。一、傅政华担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的部分迫害罪行。根据明慧网2012年公布的信息统计，从2012年1月1号至2012年12月31号，北京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高达343人，被非法劳教65人，被非法判刑9人，这些均为有据可查的迫害案例。其他因中共信息封锁而未被报道的迫害案例应该更多。明慧网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1月1号至2014年1月19号，北京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92人次，被非法劳教6人，被非法庭审及非法判刑17人，被迫害致死9人。2013年，北京至少有2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强制洗脑迫害。这还不包括6至8月劳教所解体后，从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天堂河女子劳教所被直接劫持到各区洗脑班的人数。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4年，北京法轮功学员逾259人遭绑架，24人被非法判刑或面临判刑迫害，6人失踪，4人流离失所，26人被骚扰。2014年10月18号，被非法关押15年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志文刚刚出狱，就被强行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5年北京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09人次，被骚扰127人次，39人被非法判刑，55人遭到非法庭审，28人被非法批捕。此外，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任正副局长期间，至少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二、傅政华在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和中央610办公室任职期间的部分罪行。傅政华曾在公安部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长达四年半，同时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和中央610办公室主任两年半。在此期间，以傅政华为首的中央610办公室发起了多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专项活动。第一个专项迫害活动是2015年发起的所谓防范打击法轮功诬告滥诉专项工作，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溯江大潮。中央610办公室下达对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抓捕、关押、判刑等的迫害指令，由公安部门配合实施。2017年2月份开始，中央610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在敲门行动中， 因不肯配合警察的敲门行动而招致被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家人也受到骚扰和株连。此外，在傅政华主管中央610办公室期间，为了强化反法轮功的舆论宣传，中央610办公室制定政策，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加强和推动所谓反邪教宣传的常态化、制度化。中央610办公室和各级610办公室还经常通过召开会议和下发文件等方式，不断地调整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以强化对法轮功的所谓主动防范和精准打击等。2016年1月24号，中央610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防范处理邪教系统表彰大会，即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大会。傅政华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及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该讲话并未公开，而是以机密文件下发各级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傅政华在讲话中，除了总结2015年的所谓反邪教工作成绩外，主要是对2016年的工作进行部署。他强调要着力打好针对法轮功的所谓境外斗争、网上斗争、防范和处理其他邪教的三大攻坚战。2017年4月或之前，由中央610办公室制定的一份名为《关于法轮功重点防控对象标准及加强管控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下发到各地。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级610办公室加强对所谓重点法轮功学员的监管和防控。2017年4月11号，中央610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了一个名为《全国防范处理邪教系统基层反邪教宣传教育经验交流会》，简称全国411会议。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所谓反邪教宣传的重要性，并同时推广各种所谓反邪教宣传的经验和手段，实际是以反邪教为名，强化反法轮功宣传，配合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2017年9月22号，以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及在国务院挂牌伪装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的名义主办的以反法轮功的内容为主的中国反邪教网公开上线。这是第一次由中央610办公室公开出面开办的网站，该网站的内容主要是强化反法轮功宣传。2015年7月9号，在傅政华等人的操纵下，中共公安部在23个省份对敢于为法轮功维权辩护的人权律师大规模逮捕、传唤、约谈、刑事拘留，波及人数近300人。这次非法抓捕事件被称为709事件。在709事件中，至少有7名律师被非法判刑，刑期最高8年。三，傅政华在司法部任职期间所犯的罪行。傅政华从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担任司法部部长，继续操纵司法机构迫害法轮功，使得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居高不下。作为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对这些发生在监狱内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年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2021年入夏以来，在辽宁锦州地区，人们纷纷议论有关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营建卧轨自杀的新闻。可是很多人还不知道，就在康营建卧轨死亡28天后，原锦州义县县长赵楠从自家住所万通公寓的顶楼跳下，当即死亡。康营建5月14日卧轨，赵楠6月11日跳楼。28天内，锦州市就有两位官员相继自杀，真是少有的蹊跷事。二人落得如此下场，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呢？一，赵楠任职期间是义县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赵楠，男，67岁左右，家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万通公寓。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楠在义县任职的3年半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 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叫嚣把法轮功学员都送监狱去。一次，义县五里屯村出现了书写的法轮大法好标语，这下惊动了义县县委和县政府。义县公安局和城关乡派出所的警察在五里屯村整天查看核对笔记，对了好几天也没有结果。县委书记赵楠听说此事后，亲自到现场督查此事。最后，他们怀疑到该村的法轮功学员罗香银的丈夫程庆林身上，于是将程庆林绑架到县公安局非法提审，程庆林遭到警察的毒打。在赵楠的邪恶指令和示范作用下，义县各级官员、警察纷纷参与迫害，这几年也是义县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肖鹏在赵楠任职期间被迫害致死，至少有254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拘留，有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两三次，至少有72人次被非法劳教，劳教时间从6个月至3年不等，其中11人被劳教3年，有71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强制转化迫害。经济迫害也非常严重，义县是辽宁省贫困县，却有148人被勒索现金，总计金额达589277元。赵楠在义县卸任后，又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后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刑6年。当年他把法轮功学员抓进监狱迫害，不久他自己把自己也送进了大牢。但是上天对他的报应还没有结束，赵楠晚年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2021年6月11日，赵楠从自家住所锦州万通公寓顶楼的20楼跳楼自杀死亡。二，康营建误判多位法轮功学员致一人死亡。康营建，男，1965年出生，生前是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康营建绝大部分时间在法院任正副职，他罔顾事实和法律，积极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与锦州市政法委及公安局、检察院沆瀣一气，误判多名修佛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其中，康营建在黑山任职期间，黑山县法轮功学员王瑞凤被误判5年。尤为严重的是，在康营建任职太和区法院院长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有15名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他们是潘文杰、吕凤霞、刘传华、陈在华、王丽华、杨玉辉、邓慧玲、刘瑞梅、李艳秋、郭艳华、韦福珍、刘文环、冯丽霞、王伟、聂晶。其中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艳秋被迫害致死，5年以上刑期含5年的4人，现仍有6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或看守所中饱受煎熬。作为法律界人士，有学识的康营建在既找不到法轮功是某教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据，又没有法轮功学员破坏任何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实施的证据，更不存在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仍左右本单位法官的审理判决，制造了一桩桩司法冤案。2021年5月14日早上，在辽宁省锦州市铁路南站站台附近的铁道线上，一个男子卧轨自杀身亡，死者衣服兜里放着工作证，很快被确认是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营建。无论赵楠还是康营建，与其说是中共内部整肃的牺牲品，不如说是迫害良善的报应。古训曰，大僧骂道必遭恶报。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与妻子同被非法判刑四年多。2021年8月6号，潘英顺在唐山市南部开发区冀东监狱第五监区被迫害致死，终年70岁。妻子翟素萍目前仍然在冤狱中遭受迫害，不知道丈夫已经离世。
北京市石景山区65岁的教师、法轮功学员杨婉欣，2021年9月29日被石景山法院非法判刑9年，已遭法官刘昌昌等人报复。杨婉欣已经上诉。杨婉欣家属8月20几号依法控告法官刘昌昌及参与迫害人员等人，向法院提出刘昌昌不具备法官素质，应当回避参与开庭。石景山区法院没有按照法律法规处理此事，纵容刘昌昌违法犯罪，仍在8月31日非法开庭。
广东省深圳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南民民，2020年5月29号被罗湖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罗湖看守所，后转到深圳市第三看守所。2021年3月25号被非法开庭，近期得知南民民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已经上诉。此前南民民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十年。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岭东区法轮功学员陈岩，2021年4月23日告诉人大法真相，被其诬告，被双鸭山市岭东区公安分局北山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被非法开庭，遭枉判五年。陈岩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九年，刚从冤狱回来一年多。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法轮功学员王美华，2021年9月16号被平顶山市法院指定鲁山县法院非法开庭，法官称认罪可以减轻判三年，如不认罪将重判四年。王美华表示不认罪，并做无罪陈述，后被非法判刑四年。
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孟凯律师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11个月后，2021年9月17日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开庭，判刑三年六个月。此前孟凯曾遭冤狱七年。
吉林省长春市现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桂香，早晨在家中被派出所十余人非法抄家绑架构陷，2021年7月20号被朝阳法院偷偷的所谓开庭，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9月29号得知张桂香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法轮功学员姚桂华，2021年5月14日被淄博市文昌湖区公安分局商家镇派出所和淄川区岭子镇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绑架，2021年9月1日被非法远程视频开庭，9月23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
上海市普陀区法轮功学员顾继红女士64岁，2021年2月25号被普陀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9月24号被上海静安区法院枉判一年半，罚款6000元，这是她第四次被枉判。
下面请听几则明真相示人的感人故事。
小伙子说，妈，这位大姨和我爸一样。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秀。几天前我来到当地的一个集市上，这里卖的大多数都是当地农民自家种出来的嫩玉米、地瓜、芋头、花生、蔬菜、桃子、大枣等新鲜农产品。果农菜农们都是一大早就用自行车、三轮车把产品带到集市上，卖点钱添补维持生计。整个一个大市场上，买东西的人远远没有卖的人多。有的产品无人问津，猪肉现时8块钱一斤都卖不动。天到晌午了，太阳晒在身上像火烤一样，农民们都默默地期待着守在自己的摊位上。我准备回家时，想到要给师傅买供果，就来到一个卖桃子的摊前， 有两个人也在卖桃子。卖主大约20多岁，是个带有学生气质的小伙子。地上摆了4-5筐脆脆的绿皮儿粉红心儿的大桃子。他告诉我，他是外县过来卖自家栽的桃子。我决定买他的桃子，并准备给他讲大法真相。这时小伙子说，大姨，您自己挑选吧。我心里一阵难过，老百姓多不容易呀，还这样朴实诚恳。我说，孩子，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今天是给大法师父买供果，否则我是不会挑选的。他一听说，哦，给大法师父买的。他竟亲自弯下腰仔细地选了起来。我当时感动地对他说，孩子，你知道你这样做，这样敬大法师父，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福分吗？他默默地不说话，选的桃子一点点瑕疵毛病都不能有。我拿进兜里的他还要检查一遍，认为不合格的都得拿出来。最后小伙子精选出了6个既大又漂亮的大仙桃。这时他说，大姨，不要您钱了，拿走吧。我立刻说，这怎么行呢？我还有重要事告诉你呢。随即我把桃子放到了磅秤上。这时过来一位50岁上下风尘仆仆的农村妇女，她有着结实健康的体魄，晒得像红枣一样的圆脸透着微笑。小伙子指着我对他说，妈，这位大姨和我爸一样。我这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妈妈笑着说，那就不收钱了。我说，那不行，你们靠这个收成吃饭，整天多辛苦，不容易啊。再说我有退休金，比你们生活要好得多，你们再不收钱，我就不买了。我这么说着，从包里抽出几10元钱，老远使劲地扔到他们身后的3轮车上，抓起桃子兜赶紧走。一会儿他娘儿俩就追上来了，小伙子麻利地把钱塞进我的手提兜里。他妈妈郑重地对我说，咱们一起敬大法师父吧。然后转身就走了。这母子俩没有华丽的语言，我们彼此也不知姓甚名谁，但我强烈感受到他们发自心灵深处对师父、对大法的谦卑尊敬。走在路上，我的眼泪直往下淌，心生感慨，人只有真正明白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师父在为苍生做什么，才会对师父、对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珍惜、恭敬、感恩。同时这也更加激励我一定要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众生。几天过去了，这6个供果我们全家人一直不舍得吃，我要把供果与这感人的故事与更多的人分享。
丈夫说，我看到你师父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修炼前的我体弱多病，小时候还得过2次大病，差点就离世。我还有心脏病，心跳速度会突然加快，用不了几分钟就晕过去了。让我最苦恼的是咳嗽，成年上不来气，喘气如同拔气。这些病使我变得弓背缩脖，身体根本就站不直。由于我家住农村，生活又不富裕，所以还得整天干农活，有时还得上山放羊。我丈夫的母亲早逝，小时候无人教育，他父亲有钱就赌博，他从小就在外面混，所以农活根本就没干过，也不会干，更不爱干。他还不本分，养成了吃喝嫖赌的坏习惯，说假话比真的来得都快，特别是在外喝完酒回来，也不管我和孩子如何，见面就骂。丈夫家姐妹多，一起回来吃饭都要放3-4桌。人多，他喝起来更是没完没了，胡言乱语。那是天老大，他老二，还好像谁都欠他的。而我在家里家外干活，因此我对他恨到了极限，再也过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弟弟告诉我说，法轮功能够治病，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去学吧。我这个人有一定的主见，一般不轻易相信什么，就问，有书吗？弟弟说，有。我说，那我就把书看完再说。就这样，我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没想到这本书这么博大精深，而且虽说是初次看，但有的段落就像说我一样。通过不断的学法，使我明白了好多好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修炼一段时间后，我一身的病全都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受。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就是对丈夫的恨始终放不下，再加上他不让我修炼，我就更恨他了。每次我去集体学法练功，回来都怕见他。当时我也不懂是借他来给我提高心性，因为当时我就是爱学爱练，所以不管他怎么阻拦，我就是练，而且我也能大声说话了。幸运的是，以前喉咙气喘的我没病了，腰也能直开了，再也不是弓背缩脖的我了，终于我也能挺胸直背站在人群中了。为此，周围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的伟大，也证实了大法的超常。我是1998年冬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可是1999年7月，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丈夫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救人，而我还非做不可，为此总是天天吵闹。有一天，他喝酒后大闹，像往常一样骂个不停，可是他骂着骂着，就在炕上两手按着头，一边哭一边说，法轮功太好了，我也得练，不然的话，我扛不了这惩罚了，我头痛得不行。不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了，我喊他，他也没有声音。过了好一阵，他才醒来，一边哭一边对我说，我都在地狱里了，你去把我领回来了，你救我干什么？我不如死了算了。当时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了？都看到了什么？他只是害怕的样子，不肯说。等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才对我说，我看到你师父了。我说，你看到师父是什么样？当时我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缘分。丈夫说，你师父20来岁，身穿大黄袍子，脚穿一双白袜子，盘腿打坐，在半空中面对着我。他问师父，你在半空中能坐住吗？我问，师父怎么说的？他说，师父没说话，只是对着我笑。我说，你的根基真好，来的层次也高，和师父的缘分也大，所以师父亲自显真身给你看，叫你修炼好回天国。在地狱不是我救了你，而是师父在地狱给你除了名，延长了你的阳寿，留给你修炼来的。师父却把功劳让给了我，叫你看到是我救了你，目的是叫你我了结这段怨缘，共同返回天国，与宇宙同在。他说，是，我现在就修炼。可等到晚上学法练功叫他时，他说，明天吧。等到了明天，他又说，等后天吧。推来推去，总也没进来。因在他看来，觉得修炼太难了，他做不到。因为讲法录音他早就听过了，法中的要求对他来说简直太难了。他坏习惯太多，无法戒掉，但是对我做的事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当时他就对我说，以后你怎么做都行，我都支持你，这回吓怕了。他还真是说到做到，在后些年里，他真的骑车带我去做了好多好多事，直到我能自己骑车为止，同时还很能弘法，见人就讲大法是救人的，是讲真善忍， 叫人办事要先他后我，做好人的，遇事向内找，还是性命双修功法，同时能调整身体，祛病健身的，对任何团体、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虽然他没走进修炼，但因他支持大法，所以在以后的几次喝酒出事时都得到了大法的保护。有一次他都昏死一个时辰了，在场的人包括大夫都认为没救了，可他又醒过来了，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不然的话，地狱是随便去的吗？可他却三进三出都没事，这还真是奇迹。对师父和大法，他真是毕恭毕敬，不敢胡作。是师父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否则我这个家早就没了。谢谢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只有精进才能报答师恩。
修鞋匠下跪接酒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正实法讲真相中，我为众生得真相、明真相而欣慰。一、修鞋匠下跪接酒瓶。2008年鞋当奥运会的时候，我去集市讲真相，走到一个修鞋的摊位前，正坐着一位男士，穿着一身西服，40来岁。我走上前，拿出一本酒瓶说：“给您一本书看。”还没等我说完，那人就急了，他说：“我刚开完会，就是专门为这事开的会，你还敢发这个？”还没等我回话，那鞋匠看见了，他急忙说：“我看，我看，这书太好了，说的全是事实，我最爱看了，我那本叫别人拿去了。”他急忙把手里正修着的鞋放下，扑通一声就地跪下，双手去接书，嘴里不停地说着：“祝您平安，祝您平平安安。”我一看，那鞋匠是位残疾人，他只有一条腿。我和那位男士都被震惊了，我眼含着泪对那位男士说：“你还是看看吧，这书说的全是事实。”那位男士说：“我知道大法是好的，可是共产党太坏了。”他不但接过书，而且还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协党的组织。那位男士和鞋匠一再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二、驼背的聋哑人发真相资料。那也是协党奥运会的时候，我去一个集市讲真相，正蹲在一个卖菜摊位前，和一个卖菜的人讲真相。当我往起站的时候，差点把我身后的人碰倒，我赶紧把他扶住，一看原来是位老年人，驼背。我想一定是一个有缘人，就拿出一个护身符给他。他接过去，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啊啊啊的。我一看，他不但驼背，还是一个聋哑人。我把护身符拿过来，给他打开包装，让他看我带着的护身符，并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非常聪明，把护身符也带在自己身上，高兴得手舞足蹈的，用手拿着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让他身边的人看，并想告诉周围的人是我给的，让周围的人也向我要。他一看别人不明白，他直接把手伸到我的包里，拿出小册子、光盘、护身符，啊啊的见人就送。他这一送，马上围过来很多人，把所有的资料全都拿去了。有很多认识他的人说：“你看哑巴今天真高兴，像过年似的。”聋哑人看见我的包空了，有种失落感，也好像是完成了任务。他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因为事情来得太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三退，所有资料就被聋哑人发完了。有两位女士问我：“你是哑巴的亲戚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并向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的组织。三、 乞丐也要真相资料。具体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在一个集市上，有一个十五六岁左右的乞丐，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那是冬天，他穿着一件破棉衣、短裤，鞋前露脚趾，后面露出脚后跟，浑身脏兮兮的，老是跟在我后面。我就赶快走，想离开他，可是我快，他也快，因为那是山会，人特别多，我就在一个人多的地方赶紧挤过去。可我刚一站稳，一看他又在我跟前，我就大声地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他可怜地把手伸向我，我就在心里说，师父，我错了，他是要真相资料的，可是我给他什么呢？他能看懂吗？我就拿了一本小册子给他，他接过去了，还伸手要。我又给他一个我们告诉未来真相光盘，他接过去拿着就跑了。看来每个人都是有来头的，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
警察明真相，祝大法弟子回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年前，我与两位同修讲真相救人时，被当地国宝绑架，后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被放回家，家人都被逼交了钱。一年后，所谓的取保候审到期一个月左右，国宝打电话让我们到公安局办手续领钱。抱着救度警察的心愿，我们三人来到区公安分局，警察领我们到财务科办手续领钱。签字时发现表格上有污蔑大法的话，我们三人拒绝签字，警察就把我们从公安分局带到了辖区派出所。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说让等候。我们进去一看，那个房间是一间审讯室，有铁椅、手铐，还有警察看守。看守的警察态度蛮横，样子很恶。我们察觉上当了，此时面临着迫害，但我们都没有害怕。这期间，一个警察进来，让我留个人信息，叫了我两次，我都拒绝留信息。我看着这个警察，觉得他好像是个心地善良之人，我心中动了给他讲真相、救他的愿望。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坐好后，我问他，老弟，看你是四十多岁，小五十岁的人吧。他说，是呀。我问，到这里的人都要做笔录采集个人信息吗？他说是。我又问，除了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别人都因为什么事来这里？他说，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坑蒙拐骗、小偷、打架斗殴、赌博、卖淫嫖娼等等，多了。我说，他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个人名利、欲望、得失进来的吧？他说，进这里的都是个人搞事进来的，谁还能为别人进来？我又问，你看我们练法轮功的是因为个人得失进来的吗？他说，我看不是，你们练法轮功的都讲救人救人的。这时他若有所思，放下手中的笔，认真听我讲。我就开始讲自己是因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的，为什么大法弟子贴上自己的钱、时间，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下救人，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成念九字真言能得福报，大劫难都针对哪些人等等。又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遭恶报的几个事例等等。他听后提出几个疑问，我都一一做了解答。他最后说，你说的我信。我问他，有大法弟子给你做了三退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是师父安排我给你退呀。他问怎么退。这时他拿起胸前挂着的一个警察标志的塑料牌子给我看，上面印有他的名字。他郑重地说，你把我的名字千万记住，把党员给我退掉。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工作性质特殊， 给你用化名退吧，同样有效。他高兴地说，行。这时他问我，我退党后要给法轮功做些什么呢？我不能光求法轮功保护而不做什么回报吧？他的问话使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多好的生命啊！我说，以下几方面供你参考一下。第一，你可以让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三退，给他们讲一下三退的意义和重要性，让他们三退保平安。他说，去哪儿找你们给退？我说，有缘自然会遇到，真相小册子上都有三退网址，可以自己上网退。他说，一定去做。第二，你如果因工作关系有任务去抓大法弟子，你就主动放走，有同事抓，想办法也让同事放走，就是尽量保护大法弟子。他说，我努力做到。第三，遇到大法弟子正遭受迫害，你可以用巧妙的办法，在职责范围内尽量帮助大法弟子，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甚至解除迫害。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你看能不能帮上忙？你能与国宝某某某说上话吗？他说，认识，但说不上话。我又问，你能与你们所负责迫害我的某所长说上话吗？他说，能，我们关系很好。这时他突然站起来说，我都知道了，得走程序。到了下午，我看到这个警察进入某所长的办公室，就在审讯室正对面。他与所长交谈了一阵，所长在他耳旁耳语了一下，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出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到非法关押我们的地方，给我挤了挤眼，我明白他的意思。不久，我们三人就被顺利释放回家。回来后，我们得知，在这过程中，外面同修一直在正念加持我们，我们内外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在一天之内解体了这场迫害。
请听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10月2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是继孙立军、彭波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在他们之前落马的610头目有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等。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从2013年至今，已经有七名曾经不可一世的610办公室的大老虎落马。610办公室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直接操作下避开宪法法律程序成立的非法机构，声称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2年来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导致至少有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斌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在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司法内部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事实，那就是610是死亡职位。为什么说610是死亡职位？中国有一句古话，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福分，做了恶事得到报应，天理公道不会变。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 从1999年到2021年，全国各地就有接近20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者患重病或者被判刑等厄运。正因如此，610头目的职位被称为死亡职位。610系统遭恶报死亡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此。下面我们从明慧网刊发的记录中选取几个典型的实例。湖南省常德市草坪乡610办公室主任周爱军，一次他坐大卡车亲自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结果周爱军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第二天便死去。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有的送劳教，有的判刑，有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了。再看另一例，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一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三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呢？清代著名的学士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天道成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急应，有时缓应，亦有时适宜巧应。意思是说，善恶的报应，人是无法猜到的，上天的惩罚是不以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为什么明知610不好，还会有人去干呢？那是因为中共用超过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利益及权力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一些糊涂人不明不白地坐在了610死亡职位上而不自知。同时，中共还给这些人冠以模范的宣传，使得有些人信以为真。比如今年9月25日，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一些人就误以为潘东升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肯定。中共的这些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然而事实上，潘东升在任职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期间，他与其所在单位福建省公安厅均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潘东升曾任职的福州市和三明市均是福建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为他参与建造的监控网络在近年成为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潘东升的猝死的真正原因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中共试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还有更多这样的实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至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身体腐烂而死， 或中毒身亡。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历史的事实一再向人们昭示，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恒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启明的文章，天网在收，610头目早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珍惜，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号。这里暂且不提修炼人应该怎样怎样，暂且从人这个最表面的表层说说做好人的标准到底在哪儿吧。一天早晨，我按部就班地做完早饭，大家也按照以往的惯例到了点就出来吃饭。女儿到了厨房一看，碗里的几个菜都是昨天剩的，就坐在凳子上小声嘟囔着，今天没有新的菜。我听了赶紧和孩子说，不管妈妈做的饭菜是否合你的口味，可你吃的是现成的饭菜，你得知道珍惜。就算每天给你吃鲍鱼，吃久了你也不会觉得好吃了。孩子听了不再不高兴了，赶紧开始吃起了早饭。大家吃完早饭离开厨房后，我开始简单收拾厨房的东西。收拾完了碗筷，开始擦厨房的瓷砖，一边擦一边心中感慨，女儿今天的表现就是曾经的我啊。以前婆婆在世的时候，她负责全家的饭菜，我每天晨练后清晨还能有空学会法，然后到了吃饭的点儿，我就来到厨房吃饭。那个时候自己并不知道珍惜，我时常抱怨婆婆做饭不好吃。现在她不在了，做饭的事样样都是我的事了，我才体会到了她曾经吃过的苦，感到自己曾经那么的不珍惜她的付出。曾经我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善良的婆婆给予的照顾、退让等等。人生得意的时候，我曾经忘记了珍惜这个词，觉得婆婆没什么社会地位，也不会啥，不就做个饭吗？还经常做不好。现如今，她离开了人世，我失去了她对我的所有照顾，我才明白，曾经的我曾得到过那么多的照顾和关心。我问自己，为什么当失去了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呢？这时我感受到，不是神不给予人永恒的亲人，可就算给了也是枉然。因为人若知道了能拥有永恒的亲人了，在人们生气的时候，人很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对亲人恶言恶语，出口伤人。不是神不给予人以永恒的财富和权力，是人们知道自己拥有了永恒的财富和权力后，也许会更加目中无人。不是神不给予人永恒的青春，是人们一旦知道自己可以永远年轻，人也许会变得更加骄傲，更加觉得年老的人无能。这样说来，不是上天偏待人类，让人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是苦难，是人们自己不知道惜福啊。只要有一颗贪婪的心，这一切的外在就不会永恒。 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我，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大法弟子的人，我问自己，你珍惜你的修炼机缘了吗？你现在拥有的健康的身体，幸福的人生，你珍惜了吗？在某个险恶的时刻，你也许想起来自己是个修炼人了，可是在某个你感觉特别幸福的时刻，比如突然拥有了属于你的大量的金钱的时刻，突然觉得人生如意的时刻，或者感觉自己能力比别人强的时刻，平淡的时光中你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曾经看似身处优越生活中的我，或者是我身处平淡无奇的时光中，我还能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吗？或者说，不要说那么高，且不说自己是个修炼人，人生中的许多事情，自己做的比人类道德正常时期，没有中共的时期的常人好多少呢？比成住坏灭的坏的时期的常人，住的时期的常人，成的时期的常人，道德和思想言行如何呢？用法衡量，是否真正做到了好人、更好的人的标准呢？我也希望迫害赶快结束，也希望真相大显的那一天赶紧到来。那么我应该行动起来，就从珍惜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呼开始吧。此刻，我打算忘掉曾经的自己，不想再幻想将来自己能修成什么样的生命，放低自己的心态，做好眼前的事情，对照法，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实修自己，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号。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在慈悲伟大师父的指引和保护下，一路走到了今天。师父为我安排了各种环境，促成机缘，让我在过心行观中向内找，实修自己，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一个月前的一天，打印机染色不正常，真相小册子的画面上出现了调杠。我马上清洗打印头，洗完后打印测试页一看，一切正常。我再打一张，结果还是有调杠。这时我心一动，为什么？我想问题一定出在我这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回想自己近日来的修炼状态，时常学法不入心，思想溜号，出现困意，发正念倒掌，达不到每天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周总有一次或两次练不全，造成身体出现疲惫现象。一天 A 同修来我家想说点事儿，我家住在3楼，他上来时气喘吁吁的。我说，你咋这样？他说，我来和你说个事儿，说完就走。一会儿电话响了，他马上接起电话，很生气地说，我告诉你，你怎么……等等。他放下电话后，我说，你咋那态度？他就说是跟他丈夫。我问，你平时咋样？他说，更是。我让他做啥，经常意见不统一。我也知道这样的态度不对，就是改不了。就在他身上这块，真是修得太难了。还看到过其他同修也有这样的。当时我心想，自己也是从那时走过来的，这方面修得比他们还好点，真是有些沾沾自喜。一次女儿跟我说，丈夫和婆婆他们其实对你的信仰也不完全站在你这儿。我知道他们都看到了我练功后身体上的变化，但有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时，看得出来他们并不完全接受。但我有信心，想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能够真正得救。可是到了晚上6点发正念时，我这个心就在翻腾，完全站在人的角度上。我付出这么多，你们还这样。你们对我师父不感恩，连个信字都做不到。我要不修炼，一定好好和你们理论。就这样想着， 我稀里糊涂地练完了功。十二点发正念时，刚才的一切又开始重新上演。这时我意识到人的观念占了上风，这一定是干扰。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灭尽，清除任何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一切干扰都不起作用。瞬间我平静下来，心里马上跟师父说，弟子谢谢师父。其实同修就是一面镜子，看看自己多年来骨子里形成了人的固有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师父在《经济要旨》警言中讲，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刚才我所表现出来的争斗之心、愤愤不平的心、怨恨心多么的强烈，真是淋漓尽致，一目了然，自己还觉得修得比别人好呢。人心找到了，打印机一切恢复了正常。后来打印机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时我又继续找自己，打印机又一次恢复了正常运作。我再次深深地体会到，向内找，实修自己，柳暗花明。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和体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